臧涛，字德仁，是东莞郡莒县人，武进皇后的兄长。他从小好学，精通三礼，生活贫苦却能自立，操守品行受到乡里人的称赞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魏将军谢安开始设立国学，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涛担任助教。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，议论的人中有人认为应当让他配享中宗晋元帝的庙。臧涛议论说，春秋的大义是母以子贵，所以仲子成风都称为夫人。今说建造仲子的庙，如果配享惠帝的庙，那么庙就不必另外建造。前汉孝文、孝昭太后都是以儿子为称号，在陵园中祭祀，不配享高祖孝武的庙。后汉和帝的母亲称为恭怀皇后，安帝的祖母称为敬颖皇后，顺帝的母亲称为恭敏皇后，虽然不以儿子为称号，也在陵寝祭祀，不配享章帝安帝。这说明两汉虽然太后皇后的称谓不同，但都不配享，意义与春秋相同。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，所以让伯后配享高祖庙。另外魏皇后被废后，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，配享孝武庙，这不是母以子贵的例子，只是因为高武二庙没有配享的人罢了。汉朝在陵墓建立寝殿，这自然是晋朝制度不同的地方。我认为应当远孝春秋考功的大义，晋房两汉不配享的典制。尊号既然正确，那么无限的恩情就表达了。另外建立寝庙，那么尊崇父亲的大义就显明了。以儿子为称号，同时明确了母贵的原因，一举而符合三义，这确实是圣明君王的崇高境界。议论的人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不久他离职，因为母亲年老，家中贫穷，他与弟弟臧熙都放弃仕途，亲自耕种，自食其力，节俭自奉，供养父母十几年。父母去世后，他守丧六年，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出了名，服丧期满，被任命为临沂县令。义旗举起时，只留意起兵，他担任太学博士，参与右将军何无忌的军事，随同军府转为镇南参军。高祖刘裕镇守京口时，写信给臧涛说，近来学业崇尚废弛，后被学业荒废，民间之中清正的风气已经停止。这确实是因为战事频繁，礼乐中断，浮躁之人放纵心智，情感被世事沾染，怎能不推崇经典，激励风尚呢？此地人士子侄众多，我日夜搜访，希望听到好的规范。然而金山之玉蕴含珍宝，需要等待打磨才能经营，幽兰怀着芳香，需要凭借风吹才能散发，独自学习难以领悟，道理显著于周代典籍。如今京师不远，但前来求学的人却没有听说，不仅是励志学习的人少，或许也是劝诱不够吧。希望你能弘扬学风。臧涛参与高祖的中军军事，入朝补任尚书度支郎，改掌祠部，袭封高陵亭侯。当时太庙的螭尾发生火灾，臧涛对著作郎徐广说，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发生火灾，说一定是桓公西宫的庙，如今征西京兆四位神主，应当毁弃迁移，却仍然列于庙中受祭，这难道是征兆吗？于是上议说，我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，将要营建宫室，宗庙是首要的。古代圣明的君王没有不竭尽肃恭敬诚之心，极尽尊崇祖先，然后才能留步淳朴教化于四海，通达幽微神明于天地，所以应当详细考察古典的心肺，遵循情理以求事中。按礼制，天子七庙，三朝三墓，加上太祖共七庙，从考庙到祖考五庙都每月祭祀。远庙称为挑，有两个挑庙，只按时令祭祀。离开挑庙就是坛，离开坛就是善，有祈祷时才祭祀。这是宗庙的次序，亲疏的顺序。郑玄认为挑是文王武王的庙，王素认为挑是五世六世的祖先。考察去挑的说法，那么挑不是文王武王的庙，文王武王是周朝的祖宗，怎么能说离开挑庙就成为坛呢？说明远庙称为挑的是没有福祉的祖先。另外远庙有按时令祭祀的礼，离开挑庙有坛善的区别，说明世代越远意义越疏远。如果挑是文王武王的庙，应该和太祖一样每月祭祀， 虽然推尊后继以配天，是因为功德的起始，并不是尊崇的意义，每次都有差别。又礼制有以多为贵的，所以传闻说得厚的人留则广远，得薄的人留则浅近。又说从上到下，递减两等，这是礼制。这是尊卑等级的典制，上下书意的条文。而说天子诸侯都祭武庙，为什么呢？另外君王祭祀嫡系商者，下至来孙，而上祀的礼不过到高祖。将隆恩推广到下辈，却减损成敬于尊亲，也不是圣人治理的意思。所以太史年间建立庙制，采用王肃的建议，按照礼制，父亲是士，儿子是天子诸侯，祭祀用天子诸侯的礼仪，但师穿士的服装。所以上推到征西，已完备六世的数量。宣皇帝虽然是太祖，还在子孙的位置，到了大祭的时候未能行东向之礼，这就是所谓儿子虽然其圣，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。如今京兆以上的神主已经迁出，太祖才得以居正位。议论的人认为招募数量不足，想让太祖屈居卑位，我认为这不是礼典的本旨。所谓与太祖而妻，自然是招募已经充足，太祖在六世之外，并非必须满七庙才能居太祖之位。议论的人又认为四位辅君的神主应当永远参与大祭，我又认为不对。传闻所说的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，是指太祖以下先君的神主。所以白虎通说地侠祭迁庙的神主，是因为他们继承君主的体统，保持其统序不断绝。哪里像四位辅君在太祖之前呢？他们不是继承统序的君主，没有灵命的祥瑞，不是王爷的基础，从前因为世代相近而得以祭祀，如今情理已经疏远，却要长久享受大祭，永远空缺太祖之位，查考礼制典籍未见可行。从前永和初年大义词礼，当时于喜、范宣都是渊博的儒学大家，都认为四位辅君的神主不能永远存留于百世，有人想把他们埋在两阶之下，有人想把他们藏在石室中，有人想为他们改建庙宇，虽然主张略有不同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。如果宣皇帝已经居于众庙之上，而四位神主仍不停地进行地侠祭祀，那么大晋的大祭就永远没有太祖之位了。道理贵在世中，不必过于厚重。礼制随时代变迁，岂能顺从而不决断？所以臣子的情感虽然深厚，而灵力的嗜好更加彰显。追思远祖的情怀虽然恳切，而迁毁的礼制仍被采用。难道不是有心于家后，只是礼制不可逾越吗？石室则藏在庙北，改建则不知何处安置。余主是用来依凭神明的，神已走则有一埋的礼仪。四位神主如果应当废止祭祀，也就是神明不再依凭，参照势力应当如同余主那样一埋。然而经典难以详知，众说纷纭，不是我这样浅薄之人所能折中判断的。当时学者多赞同臧涛的议论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臧涛升任通直郎，担任高祖的镇军、车骑、中军、太尉、资义参军。高祖北伐官落实，大司马琅琊王同行任命臧涛为大司马从事中郎，总管刘府事务。义熙十四年任命为侍中。元熙元年因脚疾离职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征召受任太常，他虽然作为外戚显贵，却更加谦虚节俭，住茅屋，吃蔬菜，不改旧习，所得的俸禄与亲戚共享。永初三年退休，授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。同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岁。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他的长子臧遂任护军司马、宜都太守，幼子臧绰任太子中舍人、兴安太守。臧遂的长子臧慎之任尚书都官郎、乌城县令。臧慎之的弟弟臧宁之学识广博，有当代的才能，与司空徐湛之是异常交好的朋友。年轻时与北地人傅僧佑都以世交子弟的身份被太祖初次引荐。当时皇帝与和尚之讨论铸钱的事，臧宁之便插话，皇帝于是转过来与他讨论。傅僧佑拉他的衣服让他停下，臧宁之大声音对傅僧佑说，民主难遇，正应当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皇帝与他往复辩论十多次，臧宁之言辞韵律有条理，兼有理论证据，皇帝很是赏识他。历任隋王刘旦的后军记事录事， 想任命他为青州刺史，事情没有成行。升任尚书右丞，因是徐湛之的同党，被元凶刘绍所杀。他的儿子臧寅任尚书主客郎沈攸之的征西公曹，为沈攸之尽节而死，事迹在沈攸之传中。臧宁之的弟弟臧谭之也有美名。太宗宋明帝时，历任尚书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。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左明尚书，在任上去世。臧谭之的弟弟臧承之任太子左基弩将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领军在盱眙，被北魏军队击败，被杀，追赠通直郎。臧绰的儿子臧焕，顺帝升明年间任武昌太守。沈攸之攻打郢城，臧焕弃郡前往投奔。沈攸之失败，臧焕被处死。傅僧佑祖父傅弘仁是高祖的表弟，凭借钟表亲戚的关系历任显官，担任征虏将军、南桥太守、太常卿。他的儿子傅绍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娶了臧涛的女儿，生下傅僧佑。傅僧佑有做官的才能，两次担任山阴县令，很有才能的名声，末世县令没有比得上他的。也因是徐湛之的同党，被元凶所杀。徐广字野明，是东莞郡姑木县人。父亲徐藻任都水使者，兄长徐淼任太子前卫帅。家中世代好学，到徐广时尤其精通诸子百家、术数方技，无不研习阅览。谢玄担任州刺史时，征召徐广为从事西曹，后又任乔王司马田的镇北参军。晋孝武帝因徐广博学，任命他为秘书郎，在秘阁教书，并增设职僚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仍兼教书。隆安年间，尚书令王寻举荐他为祠部郎。李太后去世，徐广议论丧服说，太皇太后的名位正确，体同于皇帝，礼制被禁，情理更加彰显。春秋的大义，母以子贵，既然称为夫人，礼服就依从政治，所以承封显阳夫人的称号，文公服三年之丧。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体尊义重，而且礼制规定祖不压孙，所以应当服丧而不降低。但根据情理制定制度，如果嫌明文不存在，那么有疑问就应从众。我认为应当等同于为祖母服丧，其衰三年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议论。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，想让百官向他致敬，台内让徐广立议，从此内外都直下官礼。徐广常常为此感到惭愧遗憾。司马元显引荐他为中军参军，升任领军长史。桓玄辅政时，任命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。义熙初年，高祖让他撰著车服一著，于是任命他为镇军咨议参军兼祭事，封乐城县五等侯，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兼著作郎。义熙二年，尚书上奏说，臣听说左使祭言，右使祭事，圣治显扬于晋正春秋，著称于儒史。自从黄代建立，中兴进士道封地点焕然载于史册。但太和以来，历经三朝，玄封圣祭忽然成为古代。臣等参详，应当敕命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。下诏说，先朝至德光被四方，未著录于史册，应当使流封远代，永远留给将来。即刻敕命撰辑。义熙六年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又兼徐州大中正，转任正元常侍。当时有风雹灾害，徐广上书高祖说，风雹变异未必就是灾害，古代的圣贤总是恐惧而修养自身，所以能振兴正教，推崇德教。我曾忝列官职，救恩未忘，想尽微薄之力，以诚挚之心进言。明公当初建立义旗，匡复宗庙社稷，神明威武，顺应时运，很快平定祸乱，而且公检签约，虚心不懈，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，功效如神。近来事务繁多，行德并用，战功积累很多，报赏难以尽数，万机繁杂，当然难以迅速处理，而且小事繁密，臣下多恐惧。又古薄风足驾舰，而民情却不勤勉，禁令官府互相设置，而劫道却很多，这确实是由于风俗弊病不易整顿，而期望深远不易明察。回想义熙初期，似乎有所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喜好安定，希望安逸， 是万物的常情。习惯就是，害怕新奇，是凡人难免的。重要的是，应当抚顺群情，根据时俗进行抑扬，那么朝野就会欢欣安康，众人瞻望就会认为确实安康了。我的话无可采责，希望您怜悯我的愚诚之心。又转任大司农，兼著作郎如故。义熙十二年，晋记撰成，共46卷，上表进呈，升任秘书监。当初桓玄篡位，晋安帝出宫，徐广培烈时悲痛痛哭，哀伤感动左右。到高祖寿善，恭帝退位，徐广又哀伤感慨，泪流满面。谢晦见了，对他说，徐公恐怕有点过分吧。徐广擦泪回答说，我与你不同，你辅佐新王，遇到千载难逢的好运，我世代承受晋朝的恩德，实在眷恋故主。于是又抽泣起来。永初元年，下诏说，秘书见徐广学问优良，行为严谨，历任官职恭敬严肃，可担任中散大夫。徐广上表说，臣年纪衰老，朝廷礼仪久缺，闲居在都城，只会增加懈怠。臣的祖坟在晋陵，臣又在京口长大，留恋旧居，怀念远方，每到晚年内心感慨。儿子徐道玄承蒙朝廷恩典，愧任此县县令，请求随他一起赴任，归老故乡。如果这点微小的心愿能实现，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。皇帝答应了他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他生性喜爱读书，年老仍不倦怠。元嘉二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他撰写的《答礼问》100多条，至今仍在使用。徐广的侄子徐豁，事迹记载在《梁吏传》中。傅龙，字伯作，是北地郡灵州人。高祖傅贤，是晋朝的司隶校尉。曾祖傅熙，任司徒属官。父亲和祖父早年去世。傅龙年少时成为孤儿，又没有近亲，孤单贫寒，但有学问品行，不喜欢郊游。义熙初年，40岁时才担任孟昶的建威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因推辞兼职被免官，又担任会稽征虏参军。家在上虞，等到东归时便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。历任三军辅佐官职，前后共8年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献之设置建威府，任命他为录事参军，不久转任尚书祠部郎、丹阳丞，入朝任尚书左丞。因族弟傅亮任仆射，丧服亲属不得互相监督，改任太子律更令。儒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，出京补任山阴县令。太祖元嘉初年，被任命为司徒右长史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在任上秉公行事，很符合司职的职责，转任司徒左长史。当时会稽郡单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子黄载的妻子王氏致死，欲赦免罪。王氏有父母和儿子黄称，女儿黄叶，依法应将赵氏流放2000里外。傅龙议论说，推究礼和律的兴起，大概源于自然，从情理中寻求，并非从天而降，也不是从地而出。父子是最亲近的，形体分离而气脉相通，黄称对于黄载来说就如同黄载对于赵氏，虽然说是三代，但身体如同一体，没有能够分开的道理。黄称虽然遭受巨大创伤，深切悲痛，但本来就没有仇视祖母的道理。如果黄称可以杀赵氏，那么赵氏应当如何对待黄载？这样父子孙祖互相残杀，恐怕不是先王明正刑罚、救纣立法的本意。假如像时候的儿子、日帝的孙子那样磨砺锋刃、举起剑戟，不与两位祖先共戴天日，那么石阙、杜侯怎能留名百代，成为美谈呢？旧令说，杀别人的父母，流放2000里外，这明显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。赵氏应当避开王氏的七亲扶丧亲属千里之外而已。另又说，凡是流放的人，同户籍的亲近之人愿意跟随的，允许他们跟随。这又大大通达人情体恤，借亲情来教导仁爱。赵氏既然被流放，黄载作为人子怎能不跟随？黄载跟随而黄称不去，这难道是明教所允许的吗？如此黄称和赵氏终究无法分开。赵氏虽然终身内心惭愧，黄称也将毕生沉痛，孙祖之间的情谊自然不能永远断绝，事理本来就是这样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又出京任义兴太守， 在郡有能干的声明。征召入朝任左明尚书，因正职接受假期，对当事人未到，擅自离开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不久转任太常。14年，太祖将新编撰的《理论》交给傅龙，让他提出意见。傅龙上表说，臣以余下之资，未受师训，在乡间孤陋寡闻，面墙无所见识，错误的承蒙询问，惭愧恐惧流汗。推究礼是三千礼仪的根本，人伦的最高准则，所以用于家国，君臣靠他尊贵，父子靠他亲爱；用于婚姻冠礼，少长靠他仁爱，夫妻靠他一顺；用于乡里，朋友靠他三种益处，宾主靠他恭敬谦让。所谓急于天，波于地，穷尽高远，策夺身后，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的了。至于乐的五声，义的八项，诗的风雅，书的典诰，春秋的威严婉讽劝成，无不以礼为根本而后成立。它的源流长远，它的体系广大，它的义理精深，若非睿智圣哲的大贤，谁能明白这些呢？何况遭遇暴秦焚书，百不存一。汉朝兴起，才征召故老，搜集残文，但体力谬误，首尾脱落，难以详细论述。幸好高堂生颇识旧义，各位儒生各自撰著章句解说，既然不能独自通达，所见不同，有的师徒相传，同之一干。所以文人通汉，代德代圣，都失事后仓，不久就分出差异。卢植、郑玄一起师从马融，各自立名。后来的学者不及前代，而问难如繁星，充斥繁多，铺陈文采如列锦，光彩可观。然而五副的根本或有差误，哀敬的制度错杂，国家的典章未能在四海统一，家法在士大夫中参差驳杂，确实应当考察详审，深谋远虑，以确定皇朝盛大的礼制。夫为陛下英明神圣，与唐尧虞舜同轨，咨询四乐，倡导三礼，但伯夷尚未登用，微臣窃居其位，所以非常害怕德不配位，形神交恶，日夜不忘。而今又充任采择之列，参与咨询之求，实在无以上报圣意的万分之一，不敢废弃沉默，仅率管窥之见，列举52事上呈，笔漏浅薄，伏地惶恐羞惭。第二年退休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归老在家，手不释卷，博学多通，尤其精通三礼，谨慎奉公，经常亲手抄写书籍。28年去世，享年83岁。使臣说，在民间选拔贤才，则修身敬业光大，在朝廷求取士人，则伪士智巧之风兴起。六经深奥悠远，是并行的大道，百家浅薄莫流，是捷径的偏道。汉代登用士人，乡里宗族为先，崇尚根本，务求学问，不崇尚浮夸诡异，然后才可以轻易取得官职，不屑于满乡经营。于是人们激励从师之志，家家竞相专攻一门学问，技艺在当世受重视，所居之处一旦成为市集，学社暂时开启，登记在册的有时多达万人。因此仕途靠学问成就，自身靠道义树立。自从曹魏承受天命，君主喜爱雕虫小技，家家抛弃章句之学，人人看重奇异之术，又选拔贤才进士，不以乡闾为依据，全选考核之任归于台阁。凭一人之耳目，穷尽山川的险情，咸于凭主观判断，万中无一。因此世人凭借声誉取得官位，学习并非为了自己，崇尚诡异的取巧速成，鄙视睡驾的迟缓艰难，世人从此抛掷书箱，抛弃经书，各自从事所好，早去晚归，以谋取士资。学校中的士人传经聚徒的事业，从皇初年间到晋朝末年100多年中，儒教完全衰落了。高祖受天命，商议创建国学，但皇帝早逝，到未及施行，到了元嘉年间才得以完成。雅正之风盛大，虽不及前代，但人才济济，颇有前王的疑点。天子栾其紧闭，清道而亲临学馆，太子冕刘辅服，北面礼敬先师，后生未曾听说，老人未曾见过，也是一代的盛世。臧涛、徐广、傅龙、裴松之、何承天、雷次宗都忠心信奉圣哲，不为雅俗所转移，在世间树立名声是应该的。颍川禹未知，雁门周野王、 汝南州王子、河内相眼、会稽贺道养，都志在经书，被后学所称道。与谓之略解《礼记》，并注释贺循的《丧服》流行于世。